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看民数记十一到十五章。这五章的圣经啊，你就看见一幅非常灰暗的画面。前边十章的经文，我们看见神与人互动的那么美好，也看见神悦纳人在上帝面前的奉献。但是从十一章开始，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人尽管刚刚领受了神那么多的恩典，但是他们却忘恩负义，开始对上帝大加埋怨，也对上帝的仆人大加埋怨，甚至要拿石头把摩西给打死，也不断地对上帝来埋怨说，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有黄瓜西瓜，不花钱能吃鱼，还有韭菜葱蒜，到了这里只有这玛拿，我们没别的吃的，我们在埃及的时候还能吃肉呢。不断地对上帝来抱怨和挑战，所以很多年之后，过了1500年，保罗在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中还重提这一件事，用一章的经文来提到圣经也都是为我们所写的，也在特别提醒我们，我们的人性深处啊，就有一种特别愿意抱怨的这样的一种倾向。为什么人会特别容易抱怨呢？这就是因为人没有能真正的来过一个感恩和圣洁的生活，也是因为人常常忘记了上帝的护理和他不断给人的恩典。所以施普洛才说，基督教教义的核心是恩典，基督徒伦理的核心是感恩，而感恩最简单的形式是喜乐。我们弟兄姊妹也可以反省，我们对恩典怎么看，对感恩怎么看，对喜乐怎么看，也大概就能看出我们自己到底是怎样的人。有一个美国的牧师叫鲍恩牧师，他呢写了一本书叫《不抱怨的世界》，这实在是非常棒的一本书。他发动了一个小小的运动啊，就是啊，这个制造一种手环，然后呢，这个戴在自己的一只手上。如果你一发觉你有抱怨，你就把这个手环退下来，换到另一只手上。很简单的一个小动作啊，弟兄姊妹也可以做一下。比如说，你可以一发觉你有抱怨的时候，就要把这个左手的戒指，放到右手相同的位置。或者呢，你简单的找个橡皮筋儿也可以。我呢前些日子也做过这个实验，我想应该自己不是一个抱怨的人，但是当我去这个按照牧师所说的做这个实验的时候，让我大吃一惊啊，就是我一天这个竟然换了这个不下5次手环。因此我也在神面前反省，自己也真的是一个特别容易抱怨的人，抱怨已经成为我们这个人性中的一种根深蒂固的本质。因为借着抱怨，我们仿佛就可以把责任都推给上帝，推给环境，推给周围的人，而不必来承担自己的责任，也不必来认可神的美意和他的恩典。所以求神带领我们，让我们不只是读着5章的圣经， 也能够来看见我们自己的人性，也能够借着认识到我们人性的黑暗啊，来重新认识上帝的美善，从而能够认罪悔改。就像特土良说的，我活着就是为了悔改。也感谢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能让我们知道说他的恩典是够我们所用的。我们在这五章圣经中可以看到，在十一章的时候啊，百姓是在他被拉发怨言，然后呢也说没有好吃的，只吃玛拿吃厌了。那这个时候摩西就在神面前一个特别痛苦向神祷告，说这百姓太难管了。于是呢，上帝就让摩西从长老中召聚了70个人，把神的灵分给他们，由这个伊利达和米达，他们呢也在营中开始说预言。有人告诉摩西，摩西呢并没有制止他们，反而很高兴。他说：“唯愿耶和华的百姓都受感说话，愿耶和华把他的灵降在他们身上。”我们看见摩西一方面的确是感到有痛苦、有勉强、有难过，因为要领导这一群百姓；但另一个方面，他也的确是有为父为母、愿意成全和愿意祝福人的心。所以这种复杂的心态的确是在领袖的心灵深处交织着，也提醒每一个做领袖的，一定要更多的有为父为母和成全人的心，也唯愿神把那么丰富的恩典啊，加给众弟兄姊妹。所以，亲爱的众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有一些活动，有各样的安排，也实在是盼着弟兄姊妹能够真正的被成全，也在这样的被成全的过程中经历到神更丰富的带领。我们也看见上帝给了百姓这个鹌鹑为食物，但是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瘟疫击杀他们，所以那个地方便叫基波罗哈塔瓦，就是贪欲之墓。这实在是非常可怕的刑罚，也看见上帝对这个抱怨的这种愤怒。到了12章，我们看见大跌眼镜的事，就是连这个亚伦和米利暗也那个来毁谤摩西，因为他娶了古时的女子。在这里毫无疑问，摩西他娶的是一个外邦女子，并不是以色列人很有可能希伯拉呀，这个他因为不是以色列人而受到这个大家的攻击。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摩西的妻子肯定是一位信主的姊妹。但是大家却因着这个他的出身问题、种族问题而毁谤。那这个时候摩西不愿意来为自己说什么，愿意来忍受。所以第3节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我的旧约神学老师啊，就说这个地方的谦和在这个原文中啊，有那个磨难的意思，就是一个领袖啊，他在领导百姓的时候会经历更多的磨难，从而养成他这种在磨难中各种话都听，养成了忍耐和谦和的品性。不管怎样，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摩西的助手在跟摩西一同来写摩西五经的时候所加上的一句话， 也代表了上帝对摩西的这样的一个评价。因此呢，我们也看见上帝替摩西出头哈，也让亚伦和这个米利暗受到斥责，而米利暗呢还得了大麻风，在营外锁在营外七天。我们也看见说这个来毁谤领袖抱怨上帝都是非常可怕的罪。第十三章和十四章是非常有戏剧性啊，这个十二个探子四十天来回去窥探迦南地，但是回来之后他们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巨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你看他们就把自己给看扁了，只看见城墙坚固，人民高大，而没有看见上帝应许的真实和上帝能力的伟大。于是民众就埋怨，于是呢这个大家就说我们要立一个领袖回埃及，要拿石头打死摩西亚伦，这个还有加勒和约书亚。但是这个时候上帝在荣光中向以色列人显现，那摩西呢就发挥了一个中保的角色，特别的为民众来代祷，然后也特别的求神来恩待怜悯他们，使他们不至于被这个上帝除灭。当然我们知道耶和华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不轻易发怒，赦免罪孽和过犯，他愿意来饶恕，所以他借着摩西的代祷来实行他的饶恕，实行他的赦免的工作。于是呢这个我们看见耶和华尽管饶恕了民众所犯的大罪，但是他也要惩罚这些埋怨的民众，来非常严厉的管教他们，结果呢要让他们在旷野，你看啊，本来是要走20天嘛，因为他是40天来回嘛，结果要走38年，也就是这是他们已经走了2年了，离开埃及，接下去还要走40年。你可以看到这个代价是何等的惨痛，就要以此来学习怎么样信靠神，而不是信靠你的眼睛。弟兄姊妹，每天我们也都面临着这样的考验，就是你看见的是庞大的世界和帝国呢，还是看见了神的真实和能力呢？怎么样让上帝的真实进入到这个世界，然后以至于也显明神的真实不是一种理论，乃是一种实际？怎么样让你的整个生活显明你是真的相信神又真又活？因此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着这样的问题，面临着这样的挑战，就是在你的生活中你能不能确实的活出神同在的那种信念和你对神的信靠，就要真的如神在掌管这个世界那样坦然无惧的去生活，领受着他的使命，带着他的信心勇敢的去出战。我们今天也面临着城墙坚固，人民高大的局面，但是每天我们都相信那与我们同在的比这个世界更大，所以不要让世界大过你的神，乃是让你的神大过这个世界，这是对我们的一个挑战。 好，到了第十五章就是献祭的条例，然后既有误犯的罪，又有故意犯的罪，上帝怎么样处理？我们看见有违反安息日的人竟然全会众到营外用石头把他打死，这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因此可以看出上帝对他的律法的尊重，对安息日的尊重，也以此提醒我们啊，弟兄姊妹一定要特别重视上帝给我们的圣洁的安息日，也要在心灵深处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有圣洁的安息，跟神有美好的约会，并在这样的约会中时时被提醒。所以最后也看见有关医伤岁子的条例，也就是说在我们的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神的道，也充满了神同在的证据。那因此呢，接下去民数记就交错式的来提到人的罪和上帝让人的献祭，以此表明说我们不能靠自己的行为称义，那上帝呢是给我们开了另外一条又真又活的路，让我们借着耶稣基督一次献上的成全直到永远。正因为我们得了这样的成全和美好的带领，我们更要来珍惜，从而能活出这荣耀的福分。好，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愿神带领你这一天能够立志在神面前凡事感恩，充满喜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都是忘恩负义和常常抱怨的人，愿你借着你的道像镜子一样光照我们，让我们不只是看见以色列人的图景，更看见我们内心的光景，从而让我们成为一个凡事感恩凡事喜乐真正依靠你的人。愿我们每天的生活都能活出你同在的实际，就让我们真的相信你的同在，从而领受你同在的使命和对你有觉悟而去生活。愿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人，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